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重要的功课都交付于你的众仆人们，你给他们恩典，给他们有信心，给他们能力，给他们时间，给他们身体的力量，让他们呢竭力的去做好他们的功课，来学习各个不同的立场所要带出的，以至于主啊，当我们集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呈现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彼此有所学习。求主你开恩，也加我们恩典，加我们力量。谢谢你宽恕我们的过犯与罪孽，求你使我们在你所预定我们在成圣的道路当中额外有恩典，让我们越发的在我们的一生的年日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能够爱神，能够爱人。我们感恩，我们仰望，祷告救主，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首先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了，因为经文真的是的确这样的说，我也不太有兴趣现在给你们太多的理论，就是为他们这些的学者认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作者不是保罗他们还是有一些的怀疑，还是有一些的批判的你们要懂这些的批判的话，你们看基本上你们每次看释经书的时候，释经书的前几章里面都是在回应这些批判的问题所以释经书只要不是太简单的是有一点分量的，释经书前面都一定是会回应的，只要它是福音派的作者写的。当我讲说福音派的时候，就是基本上相信圣经是上帝话语的这些学者，他们都会回应这些新派学者们，他们也是新派学者，也是研究圣经的然后再回应他们对于质疑这封书信不是保罗写的一些的概念他们会回应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节这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在开头的时候就提到保罗，然后还有保罗的重要的两个同工希拉还有提摩太。所以在书写的时候，这个的希拉和提摩太一定是应该就是在保罗的身旁了。那在书信是使徒保罗所写的，那教父们呢，他们有些的教父们他们都指定说这封书信是保罗写的。例如埃伦纽、特图良、俄利根、尤西比乌，他们都只说这个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作者是保罗。甚至这个的异端的马其安的正典里面他也只说哥罗西书是的作者是保罗。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的书信的背景。要明白这个书信的背景，一定要回到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保罗当时候建立这个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的情景。你们先来念这段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一节到第十五节。好，你们来念，来。
保罗和希拉经过安提柯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旧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神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就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进了圈，就如同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诚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然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士兵匪类，把我捆去，通过国中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人的宝藏，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自己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他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先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 所以他们中间就有相信的，也有信仰一尊位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可以像我们家的犹太人知道了保罗留在利比亚传使的道，也就往那里去，主动找了他们。当时弟兄们也打发了保罗和我往海边去，希腊和犹太人住在利比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腊和犹太人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
所以你看到保罗希拉他们就后来来到这个的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啊，保罗通常就是一到一个地方，那里有这个的会堂，这个犹太的会堂，他就在安息的时候一定会去与他们传福音，用圣经来传福音。所以一连三个安息日就与他们辩论了。然后来到第四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外邦人他们信主。但是有许多人外邦人信主了之后，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不信保罗所传的，他们就有妒忌，产生了妒忌的心啊。到后来就怂恿了整个的合成的人就骚乱，然后来攻击保罗结果甚至要控告他说保罗所传的其实是在违反整个的当时候的罗马的政治，他在传另外一个的王，就是耶稣。所以基本上这些犹太人知道他们在传什么，他们在传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那个受膏的要来的君王。那在后来你看到他们就保罗就离开了，保罗和希拉就离开了，来到这个的比里亚去。去到比里亚的时候，那里进到那里的时候，那里的人是蛮不错的，他们就天天查考圣经哦，来看是不是保罗所讲的是否对不对。但是帖撒罗尼迦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不甘心啊，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他们也跑到那里哦，因为这个的提比亚这个的提比利亚这个比利亚在帖撒罗尼迦，你看这个的图表的时候，这比利亚就是这个打叉，我在那边有一个打叉，你们看得到吗？那就是比利亚的位置大概的位置。那结果他们就到那里，他们也是开始攻击保罗，然后来保罗也没办法，最后还是要离开了就是这个整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的背景了。好，所以在保罗的宣教的事工的时候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也同样的遇到的许多的挫折。这个的挫折就是遭受到许多的犹太人他们强烈的这个的逼迫甚至来到比利亚的时候也是遭到逼迫，就是这个的帖撒罗尼迦的这些犹太人去到那里，然后怂恿他们，然后后来他还是要离开，然后后来他就从这个的比利亚的时候，后来去到雅典的时候，在雅典的时候这个的宣教的也是没有太大的成果。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的宣教的事工上好像似乎遇到屡屡的挫折在这段的时期里面，他遇到很多似乎很多的挫折。那结果很感谢主，就是很感恩的，就是当保罗被迫要很快的时候，当有人信主了，可能不太多的时间，可能几个星期的时间，然后栽培他们，训练他们，后来他就被迫离开的时候，这些帖撒罗尼迦的这些刚信主的这些的基督徒们没有因为保罗的离开而失去信仰，反而他们的是在信心上成长这是很令人就是惊叹很惊讶的一个的事情了。当然保罗后来也是差了提摩太还有希拉回去帮助他们，但是并没有因为使徒的离开然后结果这个的教会就衰没，没有，所以这是莫大的一个的恩典那我们在使徒行传17:4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许多的希利尼人还有不少尊贵的妇女他们信主。所以这些外邦人信主的时候，当中有一些的是地位显赫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在教会中是有许多的外邦人的居住你们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1:9来。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给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也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你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9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外邦人，所以保罗叫他们说你们是怎样弃偶像的。 啊，犹太人是没有，他们却不会拜这些偶像的，明白吗？他们没有这个的问题，但是他们有拜偶像吗？有，啊，他们不认耶稣基督啊，啊，明白？但是他们不会去拜那些石头啊、木啊或者其他的这雕刻的神像，他们不会，这是外邦人所有的现象。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四节啊，你们念来。
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人，都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
所以在这节的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他们啊也受到本地人的苦害，而且他保罗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他就区分了教会里面的人。跟犹太宗，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的犹太宗的这些基督徒、哦、然后他就比喻说，其实你们这些外邦人的信徒，你们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就像在耶路撒冷的那些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一样，同样受到苦害。那犹太人呢，基本上他们是攻击保罗和教会的、哦、在使徒行传刚才我们看的17章五节到第十三节，你可以看到他们一直在攻击保罗。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在保罗就在书信里面，他就再一次的描述这个的光景，这个的状况。好，你们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来。
弟兄们，你们好像犹太地在基督耶稣里上立的众教会一样，他们怎样遭受犹太人的迫害，你们也照样遭受摩太人的迫害。这些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众先知，又把我们赶出来，他们得到上帝的喜悦，并且和所有的人作对，阻挠我们向外族人传道，不让他们得救，以致恶贯满盈，上帝的愤怒终必临到他们身上。弟兄们，我被迫暂时离开你们，不过是身体离开，心却没有离开，我们非常渴望再见到你们，因此我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我保罗也一再想去，只是撒旦阻挠了我们。
好，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呢。你们记得刚才我们阅读的《使徒行传》十七章一节到第十五节，你记得就是当时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背景。那我们懂了这个的背景之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保罗到底在讲什么。那在这里的时候，他就讲这些犹太人，他们阻挡保罗他们向外族人传道，不让他们得救。然后保罗称他们什么？恶贯满盈。哇，还讲什么？上帝的愤怒必临到他们身上。临到谁身上？临到这些反对福音逼迫使徒们传福音的犹太人身上。所以在十七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保罗就讲说，当时候他在描述他当时的情景，他没有办法，所以他说我们被迫暂时离开你们，没办法，他一定要离开，因为那个逼迫合成的人怂恿起来要开始这个的逼迫的时候，他必定要为了他们的安全，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他们的安全，他要离开。好，所以但是保罗说心却没有离开，然后保罗说他一直想要回到他们那里，但结果是谁阻挡他们？这个撒旦是谁？撒旦是谁？啊？为什么保罗不能回到那里？啊，反对，谁反对？反对的犹太人逼迫保罗啊，使他逼他离开，他能再回去吗？暂时不能回去。所以你回到启示录里面的，你来看的时候，在启示录的七间的教会里面，有一间是有逼迫这些的教会里面的信徒，保罗称这些那些犹太人为撒旦的会堂，明白吗？撒旦的会堂，因为他们反对上帝，他们的仆人，他们逼迫上帝的仆人禁止福音被传，可以吗？所以这个的撒旦，你们不可以解释说真的有一个的灵的这个撒旦的灵他跑出来，这个天使灵然后他用了什么方式不给他们回去，你们明白吗？所以这个一定要回到那个背景的经文来解释，你们才能够解得了。好，我们来看写作的时间，写作的时间帖撒罗尼迦前书 一章八节哦，你们念啊，贴上人家前书一章八节来。
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相信的基督不再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又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
这节经文的重要是因为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其实已经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他传福音了，后来他被迫要离开了之后，但是在一章八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信心成长，这个教会的信心成长，然后成长到一个地步，甚至主的道从他们当中传开来，他们有信心，这个信心甚至是在整个马其顿这个的省份被传开来他们变成信仰上很坚固，明白？所以是应该是经过一段时间了。好，我们继续看另外一章好，刚才讲到就是保罗被迫离开了之后，他有差这个的提摩太还有希拉回去帮助他们哦。你们可以回到应该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一节里面哦，三章一节，在你们的第二页的上半段哦。这个刚才我没有与你们念过，对不对？好，我们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一节当时保罗被迫离开了之后，他应该是有差派这个的提摩太回去帮助他们所以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一节然后到第二节，你们念来。是，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讲到说，有提起他们以前如何的差派提摩太去兼顾他们，明白？因为提摩太不是保罗嘛，所以他可能不受这么大的逼迫，他可以悄悄的再回去，然后兼顾他们。这个的情景就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五节就可以看到。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是保罗后来被逼迫离开，十八章五节的时候就提到提摩太提摩太就回去。你们我们来翻圣经使徒行传十八章五节，所以使徒行传你看十七章你记得就是保罗被迫离开这个的帖撒罗尼迦，然后来十八章一节的时候，后来他来到这个的雅典。然后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五节的时候，后来就提到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马其顿你们看地图的话，这个帖撒罗尼迦就在马其顿这个更大的省份里面，明白吗？就从那里来好，所以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五节你们看十七章十五节这里就是你看当时候保罗就离开的时候十五节他从帖撒罗尼迦，后来他跑到另外一个城叫比里亚，后来从比里亚，然后又跑到哪里？雅典。所以十七章十五节里面应该是希拉和提摩太当时候他回去这段时间，他回去兼顾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然后后来十八章五节的时候，这个的希拉和这个提摩太回到保罗那里，与他再一次的同工这是整个的当时候的一个的背景刚才我说漏了。好，我们现在再回来，我们再回到讲义的第三页。好，这封书信要把他的时间找出他写作的时间的时候，他应该是在提摩太从马其顿回来之后才写成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六节但提摩太刚从你们那里回来你看到他保罗被迫离开，然后他悄悄差提摩太回去兼顾不是说离开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还是要差派人回去兼顾他们，栽培他们的然后虽然保罗不在了，但是事工还是能够进行，信徒的生命还是能够成长然后提摩太回到保罗的时候然后他才开始写这封书信那他回来的时候就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五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保罗回来的时候，你回到使徒行传十八章五节的时候，当提摩太跟希拉回来的时候，保罗是在哪个城市哥林多，很好。 那所以他结果他一定是在哥林多写这个的这一封的书信啊。然后我们回到使徒行传十八章的时候，看到这个哥林多，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保罗当时在哥林多应该是有十八个月长的时间哦，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一节。然后十八章十二节里面又再次的给我们这个的暗示哦，就是当时候在哥林多做这个的做这个亚该亚方伯啊，这个的就是这个官哦，亚该亚的这个方伯的时候，做这个方伯的时候，这个加流在历史的考察里面，他当时候为官的时候是在主后五十一到五十二年，所以写作的日期呢，应该就是靠近这段的期间，明白吗？因为当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啊，然后提摩太回到保罗那里的时候保罗是在哥林多。然后在写书信的时候，保罗提到提摩太，所以就应该就是在这个写作的时间写成了。好，所以写作的时间应该是主后大概了大约五十到五十一年这样，可以吗？所以注意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加拉太书这些都应该是属于保罗较早的书信啊，比较早的书信。那后面其他的是比较较晚的，可以吗？所以这个不是建议书信啊。好，所以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有可能在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九节，然后四章十三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三节经文里面，他一直讲说论道、论道、论道、论动、论到弟兄们相爱，论到睡了的人，论到时候、日期啊。所以结果他可能是就是提摩太他把一些的神学的困难问题带回给保罗了之后啊，这是推测啊，合理的推测，然后保罗就写按照这些的提问，然后他写信回应他们，所以论到这些的事，你们然后应该怎么处理，怎么的来做哦。好，所以然后在书信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转换课题是极快的，从一个课题跳到另一个课题，所以有可能就是在，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学者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说这有可能就是在处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问题的提问啊，应该是保罗，就是提摩太带到保罗面前的时候，他后来保罗就写信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了。啊，结果在书信的时候保罗也处理其他的问题了，就是他第一他要兼顾教会，然后他要回应，所以从书信的表面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就是他基本上在维护他自己的他的品格，维护他的事工。因为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应该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就是有一些人攻击他，明白？所以他必须要写信然后维护他的生平、他的为人、他的事工，可以吗？所以你看使徒有时候都要做这样的事，都要站起来要维护自己啊，为了要使信徒不会因为因为你知道当一个人要攻击福音的时候啊，最容易下手的就是攻击那个传福音的那个人的生命，对吗？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生命受到很大的一个的玷污的话，或者软弱的话，就纵使我们所传的是真的，也会很大大的受到影响。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打个比方啊，你传福音啊，你神给你恩典，你传福音给十个人信主了，啊，弟兄你们要小心啊，真的，因为在牧养的时候，后来我发现一样的事情，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哦，通常会犯这个看这个黄色影片、黄色照片的这个罪恶的恶习，这是很普遍的。姐妹们，你们把我这句话听进去。这是很普遍的，你们不知道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你们，明白吗？尤其你们是姐妹，所以弟兄们不会告诉你，不会告诉姐妹们。我看女生的裸照明白了弟兄的话，他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我是男人，他们也是男人，明白吗？所以要小心。打个比方，如果真的是好像你传福音给十多个人啊，然后后来你被抓了，你一时软弱，你去抱一个另外一个女的一个姐妹，给人刚好因为手机眼方面拍了一个照，然后到处传，那结果你所传的还有果效吗？会不会打击到那些刚刚信主的人？会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因为有时候啊，我们一跌倒的时候，听我们讲道的人也会跌倒，真的要很小心，我们真的是 要求恩典，真的是求恩典，求神 保守我们。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的时候，保罗后来他就维护他自己啊。你看我们先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你们念来。是，所以你们记得，你们以后牧会的时候，你们去服侍人的时候啊，你们我们一定要像能够像保罗这样讲这样的话嘞。我们来到你们当中服侍你，教导你们啊，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靠着信心啊，你要能够讲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是怎样的为人，你们是清楚的，一定要这样讲哦，能够这样讲了。所以你们的生命的操练一定要在神学院里面就开始了。最近比较好一点，我就很少听到受助姐投诉你们了，因为真的很不好啊。因为你明白吗？受助姐是她是什么？她是平信徒啊，你明白吗？然后你们她就看你们将来都是将来的牧师哦，你明白吗？将来的传道人，将来的牧师宣教师，然后那结果说哇，这个人叫他洗个大窝都不情不愿，叫他做这个东西就做一半，叫他不要做他就偏偏去做，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人生命的。我知道我们都有软弱，我也有软弱，但是就要操练，然后一直祷告，然后求主加恩典，然后改变哦。所以保罗他能够这样说了，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的，他可以这样讲哦。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这样了。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节到第七节你们来念来。
弟兄们，你们自己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自然的，我们所现在在这里也被拘束，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自然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用你的账，但神既然念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想，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的二节里面，保罗也提到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辱这个就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你看那个注脚里面知道这就是当时候的情景，你们就会记起当时候是什么情景保罗也是在腓立比那边受到逼迫，后来他就来到帖撒罗尼迦。所以他说这些事情你们是知道，因为是隔壁的邻城嘛，然后保罗也可能也把他的经历告诉他们但是保罗说虽然他受到迫害，但是他还是依然的大胆的来传讲主的道。第三节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污秽，又也不是用诡诈然后在第四节说也不是为了讨人喜欢，然后第五节我们也没有用过谄媚的话，就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因为保罗在他们当时候那里的时候是自己做工，然后他养活他自己，他没有跟他们拿钱明白吗？所以保罗就讲这一番的话来，应该是就是维护当时候可能一些的犹太人就在攻击他，说这个人他从那里跑来，他到底是什么动机，他可能是为了钱为了名利这些，然后来攻击保罗好，我们继续的来看那在书信里面保罗的其中另外一个的用意也是希望在鼓励受逼迫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为保罗离开之后，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受到逼迫，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受到的逼迫不单单是犹太人而已，他们也受到自己本地人的一个的迫害所以刚才你们也有念过这节经文，你们再念多一次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四节来。
弟兄们，你们是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
是，所以他们也遭遇了像犹太啊、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同样的遭遇，受到苦害，受到本地人的苦害啊。然后在书信中里面，他的这个的内容里面，保罗就有提到基督徒与受苦的这个的关系啊。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受逼迫、受苦害，所以保罗就提到这个基督徒与受苦的这个的关系。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四节到第五节，来，你们念来。
在他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这时我既不能再忍，就让他们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看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你们。
所以可以看到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在当时候的情景，他就告诉预先告诉他们哦，信了耶稣的时候他们要受到迫害，受到患难。然后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就提醒他们说，以后果然应验了，明白。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前两天的时候我去上一些的课程，我在学怎么设计网页啊，设计网页，你们会设计网页哦？会啊，然后我现在会设计一个全新的网页，然后我在学习的时候，这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的训练的这个的教师，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也在结束课程的时候想要传福音，不过我发现他传福音的方式是，他其实不用，我没有问他说是哪个宗派，但我一听就知道他是哪个宗派哪个的立场，因为在整个的讲述的过程一直在讲成功、讲神迹、讲福分、讲恩典没有错了，这些都是他的经历，真的神是恩待他，然后他经历到这些没有错。但是你可以看从这里的时候，你看到保罗他确实是告诉他们说是基督徒是有可能会受苦的啊，所以结果这些事情来到的时候，保罗提醒他，我已经曾经告诉过你们了，所以这些事情必要发生了。最近我是蛮为新加坡担忧一样事情，就是这个蚊子这个是蛮严重的，因为虽然这是我的推测为什么有推测呢？因为有一些的国家就是发出警告说叫他们的国民不要来新加坡。第二，这个的自卡的病毒现在有几个人中？
八十多人了
。然后新加坡又是厉害，就是有很多的蚊子，你明白吗？这个的自卡病毒可以弄到新加坡灭种的，你知道？绝种灭种。因为中了之后，这些婴孩出世的时候都是有位畸形啊，那有一些的畸形的状态啊，所以是蛮严重的。然后这个东西一定会传到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他们怎么防也防不了。哇，真的要我们要祷告，求主怜悯。所以你看启示录的时候，那些的灾难的时候，他临到的时候啊，上帝的愤怒临到世人的时候啊，这些病毒不会看你到底是有兽的印记还是圣灵的印记的。地震来的时候啊，也不会说因为你有圣灵的印记它不压你，你们知道吗？都会侵略到我们的。但是这些的灾难临到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样事情，它不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的审判，它不是，它是的确是我们对我们的一个很严格的试炼，明白吗？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的确你从经文那些的经文来看，的确是上帝对世人的一个的愤怒和审判。所以我就一直在提醒我的教会的信徒们说，这些事情必要来到了他会有，你们慢慢看到，他你们注意看看历史他有些时候这个的世界时局很糟糕的，然后后来突然间就天下太平哇，然后就风调雨顺，然后富裕发达一段时候，然后后来又灾难又再来了，好像有一个循环的。但是这些的灾难每次临到的时候，都有好像有严重化的一个的趋势和现象，包括天灾，包括这些灾难，所以 我们在兼顾基督徒的时候，信徒的时候，要为他们打预防针的，就是说要预备他们说，基督徒是有可能会受苦的，基督徒是有可能会受到灾难的。当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不是因为上帝不爱我们，明白吗？他是试炼吗？是，是个试炼。所以当有刀剑临到的时候，战争临到的时候，基督徒会死吗？
会。
所以有一些的见证呢，不可以太滥用，就说他们是真实的，但是不要太滥用。就好像打个比方，一栋楼里面，
那时候在911事件的时候，就那两架飞机就炸进去了，整栋楼就塌下来，然后后来跑了出来几位基督徒，他们就给了见证，上帝如何救他们了，对不对？
然后我的问题是，是不是在被压的当中被压死会烧死的那些人里面就没有基督徒吗？是不是没有基督徒？那些被烧死和压死的就是一定是不圣洁的吗？然后就是那些跑出来的就是一定是哇，他们特别是好的基督徒，所以他们跑出来吗？
不是，不是所有都是。
那不一定，所以要小心哦。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说啊，然后用他们的见证，上帝如何的保护我，所以我出来了，所以我你看你们要信耶稣，你们快点来信耶稣。然后那边说啊，我们信耶稣啊，有这样的好的保护。后来他信了耶稣之后，来他在新加坡，然后他的太太中了怀孕，被这个自嘎病毒咬了一下，怎么办？你之前告传给我的，你是说信了耶稣就是风调雨顺啊，然后你用你的见证我都信啦，怎么保守你啊？我信了，在现在我的太太中这支打病毒啊，然后中了这个支打病毒，他跑来说牧师，我们决定了，为了不要让孩子受苦，我们要堕胎。哇，你们就来，这是实际的问题啊，那你要怎么辅导？你千万不可以。然后他说千万不可以这样，他就要问你另外问题了，以后这个孩子我们老了之后，这个孩子的生活费，他老了之后他没有人能够照顾，我们走了之后，他成为成人了之后，他的起居饮食是不是教会来负责？所以我们生下来，我们生下来勉强生下来，然后我们一定总有一天会走了嘛，对不对？走了之后，那孩子他可能40岁了，30岁，然后他体型怪异，然后可能有些的就是智障啊这些，谁来养？他说不用紧，耶和华会供应。然后说你是不是讲这样的话？这些东西我不是说鼓励堕胎，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要去想，真的不容易。那如果他们真的是最后决定坚持要堕胎了，你们是不是把他赶出教会？还是在台上说哇，这些人谋杀，他们就是杀儿子的，杀孩子的？还是你会怎样？哇，冲击蛮大的哦。所以我在想说要不要提醒因为我现在在放长假，所以可能我会提醒另外的牧师，就是李环牧师，就是说可能要不要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那些正在想要怀孕的当中的姐妹们呢，最好每天粘那个的防蚊的那个那个粘贴纸或者就是喷那个的那个驱蚊的那些的药油啊这些，或者就是暂时这一两年呢，最好是不要生育先。哇，蛮严重的哦。那些孕妇怎么办？到处都是蚊子，你知道你中了这支嘎病毒，另外这蚊子咬你之后，这个蚊子就有很可能有这个支嘎病毒，它就飞去咬其他人了。你们不知道？
知道。
不是这样传的吗？
是。
是啊。咬了，可能你有这个，因为我不是医生呢，我也不是，但是我从表面的一些的报道里面看，好像是这样。那咬了之后，你有了自感病毒，你再回去
中国回去台湾马来西亚。那边 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蚊子。
有
啊，马来西亚就有很多了，跟新加坡一样。是啊，所以祷告啊，祷告。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回来原题正传了，就是保罗后来有预备他们，他说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所以保罗在写信说，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保罗害怕他们后来因为受到患难苦难后来离开耶稣。所以这是我们你们要记得，基督徒很容易在苦难患难之中后来放弃信仰，人很软弱的啊，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打预防针。但是这些道都是人不爱听的，人很讨厌听。我每次讲苦难的时候我发现弟兄姐妹都觉得很不得着。当我一讲恩典的道的时候，哇，他们哇，牧师你今天讲得很好啊，很有得着。你讲道很好，有没有问题？真的有问题耶。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那些其实是很好的，很重要的，是必须要讲的。所以你要你的教会成长，你就多讲积极层面的，多讲恩典，少讲这些什么苦难啊、试验啊、为主做门徒啦、背十字架啦，你的教会的人就会多。但我要问你们，你们是不是要做这样的牧者？要有一天灾难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信仰破产，然后离开耶稣，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反省的一个的事情哦。好，然后保罗也写信，因为他们是外邦人哦，外邦人有这个的淫乱的，普遍的这个淫乱的现象，所以保罗就写信要提醒他们要远避淫乱哦，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圣洁。所以基督徒信主之后，
他就成为了圣洁。所以这个圣洁是他生命的改变，还是地位上的改变？
地位和身份的改变，明白吗？他不一定就是马上呢，他就是把他的就是这可能一些的罪恶就马上戒除了，不是。但是他在地位上、身份上，他已经转变了，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在基督里他已经转换了，他是成圣的，他是圣洁的，他是上帝的儿女，明白？所以保罗就要写信要提醒他们，叫远避这些淫乱、这些淫行，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圣洁哦。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二节到第九节，来你们念来。
你们也晓得我们的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离淫行，好像你们断绝人小的这样的诱惑，不要成为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淫，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记住他的弟兄，因为这类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吩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
所以神的旨意，所以每个基督徒问神给我的旨意是什么，你们就把这段经文背起来，你就说神给你的旨意就是要圣洁，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所以有弟兄姐妹他们软弱，身体上软弱，他一直不断的陷入这样的罪的时候，一直要劝他们，劝他们，这辈的时候也要爱他们，因为有时候他们真的知道他们是在犯罪的， 然后再叫他们悔改，然后要远避淫行啊。然后第五节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要跟他们不一样，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什么叫欺负他的弟兄啊？应该是在就是他的妻子，你不要月份了。因为以前外邦人他们行淫乱的时候是蛮恐怖的不要欺负他的弟兄我个人认为不太像是在讲同性恋的应该是在讲这个的妻子的事情。因为这一类的事主什么哇，所以不要犯淫乱了，奸淫不是这个，这里在第六节是在讲奸淫，就是你抢别人的老婆，或者已经许配了今天现代人的话就是订婚了，然后你去跟他一起睡在一起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跟你们说过，又切切的嘱咐你们，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如果有任何人弃绝这个的教导的话，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是圣灵给你们的神所以那些弃绝的人，如果他们弃绝的话，他们是弃绝谁？弃绝那个给他们圣灵的人。神给了他们圣灵吗？所以是神给圣灵的。神给了他们吗？给了。他们成圣了吗？成圣了。不是，他们圣洁吗？他们圣洁了。他们要远避这些吗？他们必须一定要远避。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辅导人的时候劝诫人的一个的方式，明白吗？他的方法他所用的这种一种的劝诫的方式好，所以保罗写书信，然后告诉他们，就是基督徒，上帝在给基督徒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上帝给基督徒的旨意是什么呢？要成为圣洁可以吗？要成为圣洁。然后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有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人不愿做工懒惰不愿做工然后所以保罗就写信来责备他们了。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2:9-10，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就是可能为什么保罗他就是这样的来讲。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9你们听我念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劳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所以你看他就提到，他说每天他昼夜辛劳的做工，为的是要传福音给他们。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这样讲？有可能就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的人，一些人懒惰不做工。怎么知道他们懒惰不做工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1-12，还有后来这个问题，他写了这封书信之后，这个的问题还是没有被解决。我再重复写了这封书信教了他们，这个事情后来还是没有被解决。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7-12的时候，保罗又再重新的讲，但这一次讲的更多更严厉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1-12，你们念来。好，所以后来这个事情没有被解决，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7-12，后来保罗就告诉说，这如果有人不要做工，他也不要吃饭，不给他饭吃明白那结果后来保罗在书信里面他也回应，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可能在询问的一个问题，因为他说论到睡了的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论到睡了的人，就是有些基督徒离世了所以讲睡了的时候，不是说这个人的基督徒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睡了，不是睡的时候，就是说他基本上 他将来以后他要醒过来，就是他要复活的意思，明白吗？好，所以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啊，就是说如果耶稣再来的话，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不会比那些已经死了的基督徒还在他们前面，不会。为什么呢？第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那些离开我们的基督徒已经死了的人，谁先复活？他们先复活。然后以后我们这些还存活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然后我们的身体，我这些活着的基督徒身体也会改变哦，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会改变，然后与这些复活了的这些之前的圣徒一同被提到云中啊，提到空中，不是云中，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永远哦。OK， 啊，这段《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啊，这节的经文，如果没有错的话，就是无谦派的基督徒他们会专注的一段经文。啊，你们去阅读，你们去研究，你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所以这段经文那些在做无谦的，你们注意这段经文。然后有一个的学者叫 Poitras， 这个是一个我很欣赏的一个学者，很厉害很厉害 ，Ben Poitras， 啊，中文不懂叫翻译什么，他就得了他的学院的支持，后来到时代论的神学府院，达拉斯神学院那边进修几年，然后研究后来他就写了一本的书信啊，可能你们当中好像我注意你们好像你们有买过一些，你们同学你们有买过啊，当林牧师带那些书来的时候，你们好像有买过那本书，作者是这个中文名我不懂，他叫被翻译成什么。好，那你们其他在做其他中立场呢，你们要讲他的正面啊，才呈现讲他正面，然后把他你不接受的话，你们要把他呈现正面的。好，所以信徒不满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信徒不满意领袖预备心，以后不管你怎样的牧会，怎么的辛劳，我告诉你还是会有人对你不满意的不管怎样你做到怎样，你就算你可以割肉给他们的话，还是会有一些人对你不满意的没有办法的。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你看，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的，就是那些领袖劝诫你们，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敬重他们，你们要彼此和睦。为什么要讲彼此和睦呢？因为他们应该是不和睦所以里面可能跟领袖们产生了一些的摩擦，所以保罗要写这么一节就带过去，提醒他们要和睦。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急需你的恩典，需要你的恩惠无论在生活，无论在侍奉，无论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都需要你。主啊，你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
谢谢。